你好，欢迎来到听他说 FM， 我是雨白，这里是由主人公自己讲述的真实故事节目。下面开始今天的节目。由于本期节目涉及到性的内容，不适合孩子收听，如果您是一位家长，请留意这个提示。虽然大多数人都怀念或者说向往青春期那种懵懂纯真的恋爱，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类的情感总是复杂和多样性的，世界上也存在着各种关于爱与性的隐秘的角落。那我们作为一档反映年轻人情感与生活的播客节目，也希望可以记录他们独特的不为人知的一面，比如说虐恋。著名的社会学家李银河曾在《虐恋亚文化》一书中这样定义虐恋，它是一种将快感与痛感联系在一起的性活动，或者说是一种通过痛感获得快感的性活动。而其中所谓的痛感呢，有两个内涵，其一是肉体痛苦，其二是精神的痛苦。本期故事的讲述者彤彤正是虐恋行为中的参与者。由于从小缺失父母的关爱，他总是渴望被看见、被照顾，而在他的青春期里，这种渴望进一步被放大，演变成了另外一种更加特殊的心理需求。
我是彤彤彤师傅，我是一个东北人，但是目前是在南方工作，职业的话是在棉花社这个平台做私人助理。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当时是开了药房，然后他们都是从医的，每天都很忙，所以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被忽略的成长状态。但是他们不会在意说他们一点点事情对我的影响，比如说他们的吵架，或者是他们的恶语相向。我当时的话是在上三年级，应该是十岁的时候。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是，有一天我在思想品德课上看到了一个书上画的插画，里面就说我们回家呢要和爸爸妈妈分享我们在学校的生活，比如说我们交了哪些朋友，经历了哪些事情。但是当我回家的时候和我妈妈分享，当我提到了我的同学或者我的朋友，他就觉得好像我在议论人家一样，我就很诧异，因为我不是在议论人家，我只是单纯的分享我的快乐给我妈妈。这其实算是一件不太起眼的小事儿，但是它能让我从那个时候到现在记了十年。当时我的青春期来的算是感觉是比我身边同龄人要稍微早一点的，而且我妈妈她生我比较晚，所以那个时候是她的更年期的状态。在中考的前一天，我从楼上，我就复习完了，我想在楼下休息一会儿看看电视，当时我妈妈就一定要求我回去复习。我就在想，我说我已经复习完了，我不想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但是他就开始哭，开始指责我，开始说一些难听的话。那个时候我就突然间有一种厌生的感觉，我就在想我为什么要活着。那天我没有做出什么太大的事情，我就只是选择一个人去家里附近的小公园。当时我看到地上有一个碎了的酒瓶子，我甚至拿的那个玻璃碎片在我的手腕上比了比，但是我没有勇气，然后我就回去了，因为我知道第二天我还要中考。但是我当天自己偷偷买了一张机票，我想在中考之后就离开这个让我觉得很伤心的地方。所以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妈妈应该是跟我班主任说过一些什么，她可能也怕我会想不开。总之就在我考试出来之后，我刚准备打车去机场的时候，我班主任就过来找到我，就把我带回家了。我真的一路上可能都在小声哭泣。我一直很渴望有一个能陪伴我的人，或者就这样说吧，我能记得起一件事情，就是我们 可能几家人关系比较好，坐在一起闲聊天，有一个女士就说，我儿子昨天晚上半夜咳嗽了两声，我就起来给他冲了药。就这样短短的一句话让我记到了现在，因为那样的渴望是我从来没有过的，就是那样的被照顾、被看见，或者是你能因为我而让你骄傲等等，这些事情他们是都没有的。那段时间呢，我遇到了我的初恋，他就是我们同班同学。他的外形的话就是那种很黑黑的，然后很高大的那种感觉，因为他比较喜欢打篮球嘛。他是很考虑我的感受的这样的一个人。我记得我不开心的时候，他就会陪我打一晚上的电话。然后有一次呢，他就偷偷的来了我家，那天我爸妈正好不在家，我们就躺在床上，那一刻他突然间碰到了我的敏感部位，就是我的胸部，然后我整个身体上就是那种酥酥麻麻的，我说不出来是一种怎样的感觉，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是当天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走之前跟我说了一句话，要不然我们下次试试。之后我们第二次见面的时候，我就有了我的第一次。那次我人的状态是有点懵，但是其实也是很快乐的。在那个过程中，我似乎找到了一种很愉悦的感觉。因为我对性其实是一窍不通的，在发生这样关系之前，经历了这样一次之后，我就有点刹不住车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很多奇怪的知识就往我脑子里钻。但是这个时候呢，我跟我的初恋因为一些事情就分手了，但是我一直忘不了第一次就是性带给我的这种感觉，后面也甚至产生了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
其实是我突然发现，我小的时候很喜欢看电视剧里打人的片段，尤其是古代的杖责。记得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还珠格格》里面小燕子挨打的那个片段。只是观看的话，我可能就不会让自己觉得有什么别扭，但是我当时我一边观看，同时我也很喜欢做一些夹腿抚摸的这些动作。我只会觉得我会不会生什么病了，但是这个事情我又没有办法跟别人去讲。我有一段时间坐在公交车上看到那些人，我都会在想这些人会不会觉得恶心，因为我没有被灌输关于性的任何的教育，全部都是靠自己去设计的。我觉得这个性癖好的来源是因为我当时认为挨打或者打屁股这件事情，它是一个出于管教的行为，所以这个其实是跟我父母缺失了我的这个成长是有关系的。因为我犯错了，所以这是一个惩罚方式，那它是有一个连贯性的，在这个连贯性里我能感觉到被关爱被管教。我因为浏览过很多关于挨打的桥段或者是这样的小故事，我就会觉得比如说哥哥管妹妹，老师管学生，这样就会让我觉得很舒服，很期待，很向往。所以当时我就觉得我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或者是一个很奇怪很恶心的人。因为其实单纯的从我这种独特的爱好来讲，当时我的性幻想对象其实是我的班主任，个子也蛮高的，戴眼镜，看起来是比较斯文的。其实我对我班主任就很有好感，因为他非常认可我的能力，他年纪比我大，然后他也会严苛的教育我，同样也有一些惩罚班级同学的行为，比如说打手板。所以当我看到这样行为出现的时候，我就会非常的心痒嘛。比如说就是背课文，老师会跟大家说好，这个课文如果你没有背出来你就会挨打。但是我是一个背诵能力很强的人，我只能从这上面下手，所以我就故意背不出来，因为前面已经有同学挨打了，所以我笃定他一定会打我。当时班主任什么都没有说，他就是没有打我，让我就出去站着。就是我当时就非常的失落，我在想你其实就是可以一视同仁打我的呀，但他就是没有。
因为年纪逐渐也长大了，所以不会像小时候只会在网站上看视频。当我知道我喜欢的这个，比如说挨打，它的全称就是 SPANK 嘛，我就有刻意的在 QQ 上去搜索这类的关键词，我就找到了一些同好群。一开始我不是会觉得说自己会不会有什么心理问题吗？但是后面我坚定了，我不是一时误入，我是真的喜欢，因为在这里面我觉得我才是真实的在做自己，所以我就觉得我真的是这个圈子里的人。当时我在那个群里，这个时候他就有一个人加我，我就觉得说他这个人说话很吸引我，吸引我的点是他竟然能把我当时的心思琢磨得非常的透彻。就比如说我说的一些话，他就可以直接说你就是在想让我关注到你，几乎我的每一句话以及他背后的含义和动作他都能解析出来，我就疯狂的非常想见这个人。我们当时在这个圈子里我玩的是不含性的，所以我们只是一顿挨打，就大概是这样概念嘛。他就跟我说他在哪儿，然后我们都是同城就比较近，我也没有想太多，我就说好，我们约定好时间就去见面了。在地铁上我就设想到了很多种情况，当时我觉得我自己比较幼稚，我竟然没有设想到假如他是个骗子怎么办，但还好他不是。我坐到附近的地铁站，他来接我。这个人其实就是一个很正常普通的人，我只记得他好像是不戴眼镜的，当时约的地点是在他家里。我从下了地铁坐上他车开始，我就不停的开始手心出汗，我就打开游戏好像在假装玩游戏一样来缓解不说话的尴尬。到他家之后他就一句话说，你都打一路了到现在还没打完吗？就是那样的语气和那样的情况下，吓得我手机直接掉了。反正见到他那一刻就是真的只剩紧张了，因为我要面对一个陌生人，他只是让我当时跪在墙边，我就只能看到前面白花花的墙，然后我内心就更恐怖更害怕了，我就不知道接下来要面对我的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是当时我在看着墙的时候，其实内心是有两个声音的，第一种就是我很紧张，另外一种就是我很期待。我紧张是因为环境包括这个人对我的陌生扑面而来的这种感觉，第二个期待就是我觉得从他一进门的言行举止，这些行为给我带来的一种压迫感会让我更期待后面我将会有怎样的体验。不过后面其实就是很正常的，我就只是静静的趴在那儿等待疼痛来临就好了。其实这种调教或者是实践跟正常的一个性生活我觉得它是差不多的，你要有前戏中戏和后戏，就像是一个故事一样，你要把它编写完整一点。但是当我龇牙咧嘴躺在床上被宣告这一场实践结束之后，他拿来了就是冰敷的东西给我敷一下，让我觉得好受一点，我就会觉得非常温暖我。这个时候我甚至哭了，我当时挨打我没有哭，疼痛来的时候我没有哭，但是这一刻我哭了，因为第一次有人这样温柔的照顾我。我在冰敷之后，他确定我情绪稳定之后，他把我送到了附近的车站，我就坐车回家了。这个就是算是我圈内的第一次实践的经历。其实这一次的体验给我带来的，它是一个双刃剑吧。第一个好处，它肯定是说，它满足了我好多年的幻想，就是当梦想照进现实的感觉。但是你要知道，第一个人他是个好人没问题，但是以后你遇见的是什么样的人就不一定了。我记得当时应该是2017年的时候，我从第一次实践到入圈已经有2年了，那个时候夏天的时候，我在社交的时候只是在软件上，我认识了一个男生，他是北京的，我当时是在沈阳，我们离得不算很远。
这个男生就向我发出了邀请，说你要不来北京。我就擅自做主，然后我就去北京了。那个高铁票是北京的那个男生给我买的，所以到北京了应该已经是很晚，应该是10点左右吧。那个北京的男生来接我，然后到他家里，我觉得这个人就还可以，我们的确也正常的发生了一些关系，但是确实是你情我愿的。他白天要工作，我在家刷手机的时候，我就刷到了另外一个人，因为我打算第二天就回去了。那个人就让我不要回去，就说你把你身份信息发给我，我给你买机票，晚一天再走嘛。我想着那也可以。后来他就全盘托出说他其实不是北京的，他是附近的一个城市，秦皇岛那边的。他威胁我让我过去找他，不然就把我的信息照片公开出去。当时我自己是非常害怕和恐惧的，我没有任何思考的能力，甚至我不允许这个事情公开，我就只能对北京的那个男生撒个谎，说我先走了，然后我就去找他。然后在那个站下车的人也不是很多，就在我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比较浓妆艳抹的女生，应该算是女人吧，她就站在那儿看到我了，她就向我招手，就挽着我的胳膊就走了。我闻到她身上有一种劣质香水的味道的，一路上我们也没有说什么话。当时威胁我的那个人有给我发信息说你就听那个女生的话就好了，那个女生让你干嘛你就干嘛。也正是因为这个女生来接了我之后，我问那个男生怎么回事，他才把所有事情就是跟我讲清楚了。他其实是跟一个当地的招嫖的组织有关系，他把我卖给了另外一个客户，说你今天晚上要去陪一个人。我说我不要，他就会说那我就把你东西全部公开出去。我很慌，然后我就只能妥协。后面我是被他带到了一个快餐店里面，就是真的是那种卖汉堡啊炸鸡那种的店里面，好像是他们根据地一样，在那个地方。我在那个店里大概待了半个小时，因为当时下雨了，我们在等雨停。后面就有人把我带到了那个我要去的嫖客的家的那边，我当时还是处于一个很懵的状态，整个人可能有一点就是无精打采，很软，就是有点像行尸走肉的感觉一样。我去到那个嫖客的家的时候，应该是下午5-6点的时候。那个女生她把我送到小区门口，让我自己进小区上楼。我对那个嫖客的印象就是他家其实挺大的，他是一个看起来比较斯文的人，也没有跟我打太多招呼，然后就把我领到了卧室里，跟我说你可以洗个澡这样子。我就好像是一个提线木偶一样，很机械的状态。他打算进入正题的时候，我哭了。他应该也没有见过说这样的人会哭，所以他就问我你怎么了。我就说你可不可以放过我。那个嫖客就懵了，就是说你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呢。我就说我是被威胁到这儿来和你强制发生关系的。这个嫖客就说我只是单纯的找了一个这样的中介，我说可能今天想去找一个姑娘来陪我，但是我并不知道你是通过这样的形式落到这些人手里的。他也听到了这个话之后，就立刻就是给我拿了衣服穿，然后他自己也穿上了，跟我说不要怕，又问我要不要吃东西这样子。本来第二天想着是从这个嫖客家里走，因为他说给我买票回去嘛，但是在我想走之前，就是威胁我的那个男生给我发了消息，用一种命令的口吻要求我必须来找他。没办法，他还是威胁我，然后我又从那个人家里急匆匆的出来去找他。
我去见他的时候，发现他是在一个很简陋的出租房里面。见面的第一刻，这个男生就是那一种好像是工人的那种形象，衣服也不是很干净，人是矮矮的胖胖的那种，胡子拉碴的那种感觉。他就一下子把我摁在了床上，就开始疯狂的打我，发泄式的那种打我，我真的感觉到了不舒服疼。他才停下来，因为我的叫声很大，他可能也怕影响到其他人。他就当时说了一句话，我要永远把你留在这边。我当时就万念俱灰，因为我在家里有很好的发展或者怎么样，我就跪下来跟他讲，我说我求你放过我。说了大概也就没几句话吧，我就哭得也很厉害。他就说你趁我现在没反悔赶紧走，他就当着我的面把我所有东西都删除了，然后我就走了。当时就是这样子就直接离开了。我到高铁站的时候，我手机开机了，我接到了一个本地的电话，是这个人妻子打来的，他不停地在跟我道歉。那个妻子说我怀孕了，在医院马上就要生产了，我也找不到这个男的，你知不知道他在哪儿？我说我不知道。
估计他老婆也是知道他丈夫他在和我会面，就把我电话号给记下来了。
所以这样一段不太美好的经历之后呢，我大概有半年左右没有接触这个圈子里的人。这个事情大概经过了半年之后吧，阴差阳错的时候，我加入了一个专门去做字母圈社交的一个平台，它的平台的形式当时存在的就是群聊。我在群里聊天的时候，我就发现这里的人都很正常，哎，他们就是有正常的工作生活，比如说上学，为人也很正直，在这里面也交了几个聊得还不错的朋友，我就会发现没有我想的那么差。就是我之前遇见的人是个例，是我对自己的安全意识不够清楚导致这样的事情，但这并不是一个不可救赎不可挽回的一件事情，我不能称它为污点，算是我小小小小的摔了个跟头。所以我就后来慢慢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影响下变得就好了起来。后来我更坚定了，其实我是喜欢这个圈子的，因为它能让我找到真实的自己。我觉得其实跟一个陌生人让他成为我的 S， 或者说我们有这样一段关系，他一定是基于坦诚和真实。后面我谈了一个恋爱，我跟他是在这个圈子里认识的，所以就自然而然不用去再去谈到这个话题，我们都知道彼此是这个圈子里的人。他当时是在国际学校读高中，那个时候我也在学雅思，因为我们想着一起出国留学。而字母圈这个东西算是架起了一个很好的桥梁，见面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调教，我们并不觉得这个圈子里有很多牛鬼蛇神啊，或者是一个很恐怖，或者一提起他就跟变态联系到，因为他当时成绩也很优异，我当时成绩也很棒，所以我们两个应该是算向着更好的未来发展，所以我们就在一起进步。尽管后面因为一些客观因素我们分开了，但是我们仍然很感激在这个圈子里遇到对方，陪伴一年的时间的成长。我觉得站在我自身的角度来讲，就是我接触了很多人，我发现很多人有把它当成一种压力的释放，有些人是把它当成一个小情趣，还有一些人是把它当成刻在生命里不能够抹除的东西。不管是哪一种形式，我觉得能在这里面找到自己就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很多人他其实会因为 SM 的这个事情让自己有很大的压力，我也想对那些人说一句，其实不必这样子，你做你自己就好了。我们这些圈子里的人，首先从来没有缺席过生命中任何重要的时刻，其次我们也都在好好生活，努力工作，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所以我们跟其他人没有不一样，更舒服更踏实的活下去。
经历让彤彤至今感到后怕，
在此也提醒各位听众，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注意保护自己的个人隐私，不要轻信陌生人，如果受到威胁时最好是第一时间报警。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真人故事节目听他说 FM， 我是主播雨白。跟本故事有关的更多的细节图片和文字，我们都在微信公众号听他说 FM 同步推送，欢迎关注。如果你想分享你的故事或是倾诉你的困惑，请跟我们联系。愿你的每个心声都有人倾听，每个故事都有回音。